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
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耶和华啊，人民、牲畜，你都救护。
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
我要
因
你
欢
喜
快
乐。
至高者啊，我要歌颂
你
的
名。
好，弟兄姐妹，请起立，让我们一起将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诗歌《荣耀归于我主》。
荣耀归于我主，天地起来欢呼，向他赞美，他的恩典慈爱触我是王辈啊，高唱直到万代，高扬诗佩，蒙恩人们都来，欢乐宝座敬拜，向他赞美，为我宝血流出，与神和好无阻，赞颂之声诉不，高扬诗佩，悲诉主泪都来，同心向主敬拜，向他赞美，引导我的欢乐，发出感恩诗歌，起来口唱喜和，高扬诗佩。但我依旧不变，向他赞美，诗歌不绝颂扬，尊他我主王，欢声上达穹苍，高扬诗佩。
哈利路亚，荣耀颂赞都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拯救我们来到世界，他担当我们的罪，从死里复活升天，荣耀的释放，奇妙的释放，他使我再无罪恶束缚捆绑。诗歌《荣耀释放歌》。
被罪恶锁链锁捆绑，真是不自由，痛苦难当，但耶稣断开我一切锁链，荣耀的救恩使我释放，荣耀放着是救主耶稣，从今到永远是我释放，主是我脱离情欲和嗜好，脱离我妒忌恨恶狂傲，脱离我空的幻想，于是我离去一切。 解烦恼，荣耀的释放，奇妙的释放，我再无罪恶束缚捆绑，荣耀释放者是救主耶稣，从今到永远是我释放，主是我脱离骄傲和愚昧，脱离我沉溺金钱迷惑，脱离我劳碌暴躁的心情，荣耀的释放，无穷喜乐。荣耀的释放，奇妙的释放，我再无罪恶束缚捆绑。荣耀释放者是救主耶稣，从今到永远是我释放，荣耀的释放，奇妙的释放，我再无罪恶束缚捆绑，荣耀释放者是救主耶稣，从今到永远是我释放。
是的，荣耀释放者是救主耶稣，从今到永远他使我们再无罪恶的束缚和捆绑。好，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配得一切的颂赞与荣耀。今天是你的主日，属你的百姓聚集在你的殿中来敬拜来赞美你，因你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也是拯救我们脱离死亡黑暗的救主。愿我们这样的敬拜和赞美能够蒙你的悦纳。天父，此时此刻就请你亲自来检查我们这群蒙恩不配的人，我们每个人所处的光景和内心的软弱你尽都知晓，请你来帮助我们胜过软弱和试探，去除内心不蒙你喜悦的心思和意念，让我们能够做你圣洁的子民。天父，也请你怜悯这个世界因为不认识你所犯下的罪。我们看到现今的世界充满了恐慌和绝望啊，战争也是蔓延到很多的地方啊，请你怜悯那些处在战争和灾难中的人啊，也愿更多世上的灵魂能够得到你的救赎恩典。我们接下来敬拜你的时间完全仰望交在你的手中，请你来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来领受你的话语，也请你来亲自祝福和带领做你出口的仆人，让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造就啊，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弟兄姐妹请坐。
好，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翻开圣经，创世纪的第十八章。请大家翻开圣经，创世纪第十八章。翻开后，我们一起来用起音的方式来读 创世纪第十八章的经文，我读一节，弟兄姐妹们读一节。好，创世纪第十八章，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
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
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
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
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
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叔叔拿三西亚洗面条和作礼。
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
亚伯拉罕又取了奶牛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
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棚里，在帐篷
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
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断绝了。
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
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
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
三人就从那里骑行，向所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
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
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因他得福。
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
耶和华说，所罗马和俄拉的罪恶深重，深深于我。
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
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所罗马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
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
假如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剿灭他们吗？我也曾以这五十个义人告诉其中的人吗？
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
耶和华说，我若在所罗马城里见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
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
假如这五十个义人管了五个，你就对我管了五个毁灭全城吗？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四十五个，也不毁灭大城。
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假若在那里见有四十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四十个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事。
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假若在那里见有三十个怎么样呢？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三十个，我也不做这事。
亚伯拉罕说，我还敢对主说话，假若在那里见有二十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二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
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如在那里见有十个呢？他说，为这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
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阿们。好，感谢主，求神赐福他的话语。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牛东弟兄，他证道的题目是蒙他眷顾者的画像。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啊，不容易哈，今天这个台风天啊，又很热，这个神还是保守大家平安的脚踪来到这里，我们把荣耀归给神啊。怎么感觉像站在高台上？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呢，是叫做蒙他眷顾者的画像啊，这个不是我这个杜撰的啊，这个圣经原本是这么讲的，在创世纪的18:19啊，耶和华神亲自宣告说，我眷顾他啊，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啊。那我眷顾他，这个他是谁呢？就是今天这个啊，创世纪第18中间的这个主角啊，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和他的家。那啊，很少的，神直接就宣告说我眷顾他啊，我觉得这个很不一般，所以就以这样的题目来和弟兄姐妹啊一起分享今天创世纪的18。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谢谢你清晨的时候啊，带着你眷顾的你的儿女欢喜快乐在这里奉你名聚集，我们为着在这里来敬拜赞美归荣耀给你主。此时此刻，愿你照信实的应许就设立你的宝座在我们中间，保守每一位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进入到你的宝贝的话语中间的时候啊，让我们看见你在啊始祖的时代啊，你在历史中间你奇妙大能的作为啊，你对人的这样的眷顾，这样的怜悯和保守，而且你向着他们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这个祝福他们的旨意，从起初直到如今都没有改变过。今天啊，愿你在这里再次的去坚立啊起初你与始祖所立的约，你也在这里再次的坚定每一个跟从你的弟兄姐妹的信心啊，让我们回到起初啊你放在里面的那个确实的信心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把它坚持到底。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现今的这个世代中间的时候啊，我们好好的靠着你每一天去过一个得胜荣耀的生活。谢谢主，谢谢你这样的啊帮助我们，谢谢你这样的供应我们，把今天以下的敬拜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啊，求你带领讲的听的一同从你来得丰富的供应，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窍啊，让我们进入到你的话语中间的时候，我们看见啊你的那个美好的旨意向着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间的那个丰富的祝福。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既然提到说这个蒙他眷顾者的画像呢，我想刚刚大家已经读了这个创世纪的18啊，大概两部分的信息啊，首先从这个第一节到第一节到第八节这里的时候，圣经记述了亚伯拉罕接待神和天使这样的一个场景啊，就在圣经中间很清楚明白的把它记录下来啊。那么到了这个第16以下的部分的时候呢，一直到末了呢，其实是讲到了这个亚伯拉罕为着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人在神的面前去代求啊，去祷告，就是求神可以赦免他们，让他们不要被毁灭啊。所以大概这18的经文呢，主要是这样两个部分的内容。那么从第18:1-8里来看的时候呢，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很殷勤的啊接待耶和华神和他的使者的这样的一个像啊，就是一个人他很欢喜快乐的去接待远人啊。在18:1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个时候呢正热啊，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啊，也许可能就像我们这个天气啊，或者是早上个星期那个天气，就是30几度-40度，对吧，这个很热的，这个脑袋上要顶个毛巾，然后这个汗还出个不停啊，大概这样的一个天气。 那亚伯拉罕呢，他也怕热的嘛，就坐在这个帐篷啊门口啊，坐在那个帐篷门口。这个时候呢，他就看到了这个啊，举目观看的时候，见有三人在对面站着啊。那看到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的时候，我们看亚伯拉罕他的反应，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啊，这个今天让我们看起来的时候，是不是和我们今天的这个习惯就很不一样，对不对？啊，我们今天每天看见无数的这个不认识的人、陌生的人，大概我们就脸侧侧，我们就过去了，对吧？即使有个人他从我们门前过，啊，我们也不会多留意或者多看他一眼。啊，但是亚伯拉罕看见这个三个人在对面站着的时候，他一看见就从帐篷门口跑过去迎接他们，请注意，就跑过去。啊，表达这个亚伯拉罕他从心里对这个三个客人是欢喜快乐的接纳迎接，还是这个很一般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对他们呢？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啊，经文很清楚明白的这样向我们去交代了亚伯拉罕的反应。跑去迎接他们的时候呢，还伏伏在地啊，还伏伏在地。那这个就表明了亚伯拉罕他是一个盛情款待陌生客旅的这样的一个人啊。我想我们进入到十八章啊，一开始讲到亚伯拉罕的那个形象那个样式的时候，这个会成为一个很美的图画呈现在我们面前啊。我们已经随着这个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啊，已经越多的学会了就是让自己的心变得硬起来啊，让自己变得冷漠起来啊，让自己对这个客旅、对一些的生人，尽可能的保持这个界限啊，保持距离。这是今天的这个时代我们所养成的习惯。但回去起初始祖的时代的时候，我们发现不是这样的。那跑着去迎接呢，就显明他很热忱啊，很欢喜快乐的迎接；俯伏在地呢，就表示自己非常的谦卑啊，就非常的谦卑，因为俯伏在地这样子去拜他，是把他当做一个很尊贵的这样的客人啊，很尊贵的这样的客人去接待他。然后第三节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就说：“我主，我若是在你眼前蒙恩呢，就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啊，那亚伯拉罕就开口说话了啊，他就开始向神祷告了。他说：“我若是在你眼前蒙恩呢，就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什么意思？不要这样轻忽的就越过我家的门就走了啊。那么来了呢，你就是我的客人，你就让我来接待你啊，让我来款待你。那提到说我主啊，我这个求你不要离开仆人的家往前去的时候，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去向长辈说话的口吻。啊，我若在你的眼前蒙恩啊，这个就很有趣了啊。显然亚伯拉罕看去接待这个远来的客旅的这件事情是一件什么，是一件蒙恩的事情啊。去接待这个客旅，接待远人这件事情是一个蒙恩的事情啊。我接待你不是说我施恩给你啊，我给你做了一些吃的，我给你一些喝的啊，我帮你这个洗脚啊，这个给你这个乘凉啊，这件事本身不是我来服侍你，而本质上是因为你给了我服侍你的机会啊，是因为你让我有一个服侍你的机会，因着有这个服侍你的机会，让我成为一个这个蒙恩的、蒙眷顾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并非是亚伯拉罕向他们施恩，反而是在从他们得以蒙恩啊，从他们得以蒙恩。所以这就是啊，也是在常常弟兄姐妹啊去出去传福音啊，或者做短宣的时候，我们会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好像走出去说我们去传福音，我们是为了去把福音传给别人啊，好像我们是一个这个主动的，好像要强加给别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但其实很多的弟兄姐妹当经历这一切过后的时候，他发现当自己这样照着主的吩咐去迈开这个脚步行的时候，更多的是经历到圣灵的充满和同在，更多的经历到神的那个祝福和在生命里头那个极大的那个眷顾啊。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亚伯拉罕也以他自己服侍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啊，来给到我们有很好的提醒啊。那也告诉我们说，其实作为啊神的百姓，作为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啊，我们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很大的一个不同，就是我们需要啊努力的去抓住每一个机会来服侍人啊，我们需要抓住每一个机会来服侍人啊，因为那中间都藏着神对你的祝福，神对你的祝福，神对你的眷顾啊。我们从亚伯拉罕服侍主的这样的一个画像的里面可以清楚的呈现这些。所以表面上看的时候呢啊，你服侍别人好像是在这个给别人一些的恩赐，实际上是别人让我们有蒙恩的机会啊。所以传福音就是这样啊，我们越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就越发的丰盛，我们越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的喜乐里面的那个喜乐就越发的满足啊。我们去服侍这个家里的老人，去赡养老人啊，我们在教会中间去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啊，那但凡你经历过的人，其实你自己都很清楚啊，不是说啊那个人他怎么赏赐你或者怎么回应你，而是神借着这一切啊，他来供应，他来祝福在你的生命中间。那就非常的感恩，前些天的时候我们有北方的啊有九个朋友然后来到我们中间啊，中间有七位，有六位是这个十几岁的这些的孩子啊，那我们教会也有四位的弟兄姐妹就愿意就打开家门就接待他们嘛，然后就住在家里这样将近一星期的时间啊。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间的时候啊，就让我们心里边非常多的这种啊感动，也非常多的感恩啊。那我们都知道现在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大家过得都是很封闭的啊，我们都没有想到我们起初在教会这样去呼召的时候，有弟兄姐妹竟然就愿意说我可以啊，我家可以接待两个，我家可以接待一个啊，这样子去接待这些的远人啊。所以当这些孩子来我们中间的时候啊，我们几天的这个陪伴下来，我们就看非常奇妙啊，十几岁的孩子正是人生叛逆的时候，就是你说啥他不听啥啊，你要东他偏要西的那种，但是无一例外啊，这些孩子都非常的听话啊，非常的听话，就是你跟他沟通，你跟他交流，而且你能看见他里面的那种爱心啊。那走在那个路上的时候他还反过来关心你啊，你会不会很累啦，你要不要喝点水啊啊，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啊。那你会发现在这样的一个陪伴的过程中间的时候啊，我们就透过他们的身上去看见那个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在人的生命里所做的那个改变的工作啊，就让我们的心里就满了感恩在神的面前啊。所以今天在教会中间去服侍啊，更多的时候我们也是需要以一个求的态度来得着这样一个服侍的机会啊，不要以为是这个啊他们啊恩待我们啊，要反过来知道使我们能够服侍，这个原本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需要明白这些。所以这也是很长的时间我都不太明白为什么教会一些的事工啊好像总是这个大家就不太热心啊，愿意去担当或者愿意去做一些的啊这些的事工啊，我就这也是我常常很多时候不能理解的地方。但是我想可能也是因为大家并没有真正的明白啊，我们服侍啊，我们接待这件事它的一个实质啊，它的一个实质是我们自己啊蒙福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前一年的时候去到那个农村的那个教会里头去啊，去短宣啊，就听一个老的姐妹她就分享他们家的见证。他们家呢就奇了怪了，以前很多的年这个家好像就是被咒诅了一样，就是家里人老生病啊，一个大人小孩挨着这种生病，家里养的这个猪啊，养到这个差不多几十斤的时候就死了，养几十斤就死了，很多年都这种样子，然后就很可怜嘛，因为农村也很穷这样子。后来那个姐妹就分享她这个蒙恩得救的啊这样的见证，就是后来那弟兄姐妹就跟她传福音，她就信耶稣了。信耶稣以后她就非常的火热啊，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农村教会的里面抓这个基督徒是抓得很凶的 啊，谁家如果是那个什么接待这个信主的人的那个，可能邻居马上就去举报了，还能拿2000块钱奖金，啊，然后这个家人就会被抓起来，啊，就会被罚款，然后等等这些东西。那个姐妹呢，信了以后就非常的喜乐，然后就凭着信心说，那大家都担心嘛，不太敢家里接待，她说我来接待，啊，弟兄姐妹都上我家来聚会，啊，我们家有这个大院子，然后就到她家聚会。那才奇了怪了，就从这个教会设立在他家，弟兄姐妹开始上他家去聚会开始，从前的那个大人小孩时不时的这个生病那个生病没有了，啊，他的那个猪都养到200多斤啊，我们去的时候家里那个大猪小猪好几头，养到200多斤，现在都好好的，都没有问题。他就在那里做见证，弟兄姐妹，这个很鲜活的，啊，所以你发现你接待你服侍主，你接待这个教会啊，神在这个中间做祝福和保守的工作的啊。我们今天坐在城市里，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觉得好像这个跟我们很遥远，似乎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似的，但是就像起初始祖那个时代神和亚伯拉罕一起同在的时候啊，亚伯拉罕这样一个切切的求着啊这个远来的这个客旅给他这样服侍的机会的时候，这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啊一个画卷啊。那我们回来，如果我们的教会里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求着，哎呀姐妹你让我服侍你一下吧，哎呀姐妹你让我帮你做点什么吧，那你想想这样的一个教会他该有多复兴，他该多有见证啊，他该让那个来的人他就那个感动到就是他没有办法再离开，是不是啊？那很不幸，因为这么多年过来了，因为特别是三次教会的几十年就形成了，就是大家星期天这个基督徒嘛，啊，我们跑来做个礼拜祷告唱诗 OK 就走了，坐我旁边的我也不认识你，我们两人也不要讲话，谁也不要服侍谁，对吧？这样最好。所以久而久之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教会就啊落入到不冷不热的这样一个光景中，也就失去了它整体的建筑。所以读到这里的时候呢，啊，让弟兄姐妹明白说啊，我们若在神的眼前蒙恩呢，啊，是需要求他给到我们有这样的服侍的机会，啊，求他给到我们有可以祝福别人、可以去帮助别人的机会，啊，那当我们如此这样去行的时候，怎么样？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期待是不是在对方这个人身上啊？是不是为了这个人去做啊？就不是。我发现就像亚伯拉罕这样，然后小跑着过去，然后俯伏在地去拜他，然后就求他，你在我家住下吧，不要走啊，我马上给你搞点好吃的。对不对啊？去求这样的一个服侍的机会啊！所以让我们看点说，这个啊蒙神眷顾的这个亚伯拉罕，他在接待这个啊远人的时候，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啊非常让人感动、非常奇妙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啊。第四节的时候说：“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可以在树下呢歇息歇息啊。然后呢，我再拿些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呢，往前去，啊，你们寄到这里来，理当如此，啊，所以在亚伯拉罕的这个看法里面说，哇，你们这个路过我家，让我来这个欢喜快乐啊，这样来接待你们，来供应你们，来祝福你们，这个事是理所当然的，啊，你们不要这个让我失去了这样一个蒙祝福的机会，啊，一定要这个到我家里来做客，啊，然后这个。这个时候呢，啊，神就回应了，他们说，那就照你说的行吧，啊，照你说的行吧。所以我们发现，就是说，人如果他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甘心乐意的摆上，一个甘心乐意的服侍，甘心乐意的去祝福别人的这样的一个心智的时候，那神往往也祝福和成就他心里头的这些的想法，啊，他的这些的愿望。然后呢，亚伯拉罕就急忙进帐篷见这个撒拉。啊，告诉他要做饼，啊，然后呢，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这个又嫩又好的牛犊，啊，这个交给仆人，啊，去做预备，啊，所以这个有做了饼，啊，有做了这个烤牛肉，对吧？这个啊，很丰盛了，啊，一头的这个牛犊，啊，这个牛犊嘛，就是又嫩又好的牛肉，啊，摆上来待客，对不对？啊，其实很多年我都不太理解，我们中国人是不喜欢吃这个 这个小牛犊的肉的，我们觉得那个肉不香啊，没有什么牛肉味儿啊。那从这个啊圣经来看的话，这个五千年前的时候啊，人们已经很热衷于吃这个牛犊的肉啊，看来那口的嫩啊还是很吸引人的啊，还是很吸引人的。所以就摆上这个上好的这个牛犊的肉来待客啊。那啊，看到说亚伯拉罕在啊神的面前所摆上的都是他所有的这样上好的啊，他所有的上好的这样献上在神的面前，并且取了奶油和奶啊，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的面前，自己就在树下站在他们旁边，他们就吃了啊。亚伯拉罕有没有坐下来跟他们一起大家一起这个享受这个丰盛的美食呢？啊，我们看圣经的交代是，他就怎么样？他就恭敬的站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啊。那这个站在旁边就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仆人的姿态，对不对？我是服侍你们的啊，我是一个仆人，我站在旁边这样招呼你们，给你们去吃好啊，喝好这样子啊，那非常好的一个啊服侍的这样的一个画卷，如此的啊呈现出来。在希伯来书的13章1到2节啊，记着说，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啊，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啊，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啊。那希伯来书放这节的经文的时候啊，如果你熟悉希伯来书，你往前看一章，你发现希伯来书的12章从头到尾在讲信心的伟人，讲信心那件事啊，那用一章的经文来讲了关于信心，关于伟人的信心之后，最后在第13章1节的时候说，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啊。所以这里带我们回来到创世纪18章，这里亚伯拉罕的里面的那个信心所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果效啊，就是在这里接待远人啊，那就接待了天使啊，就接待了耶和华他自己啊，所以非常的啊奇妙美丽的祝福在这个地方啊。那经文如此的时候，其实也给到我们提醒，这样的一个顺序下来啊，那因此这样的凭着爱心去接待客旅这件事啊，需要有一个什么前提啊？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前提，然后后面这件事才会成就啊？信心，信心啊！所以我们常说我们是信徒啊，啊，我们是信耶稣的啊，我到底信还是不信啊？我自己也搞不清啊，我好像今天是信的，回家了好像又不信的，对吧？啊，到底信不信呢？啊，那圣经在这个地方其实告诉我们，存着这个啊弟兄相爱的心，又不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的话啊，这个地方大概会引证出来一件事，就是我的里面是有没有信心的，有没有信心的啊。所以当我可以甘心乐意的去接待这个客旅，可以去接待远人，我很欢喜快乐的在这个教会中间去帮助弟兄姐妹啊，我去做一些服侍的工作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知道我的里面有没有信心啊，很肯定，很肯定啊。但转过来呢，如果哎呀我听见这个事就很烦躁，哎呀我听见这个事情我情绪都不好了，我这个很大的这个负担啊，那我们真的好好的需要在里面去省察啊，好好的去省察自己。好，那透过经文中间去看的时候呢，我们看第二个方面就是啊，亚伯拉罕就得着神向他坚定的应许啊，并且给他赐福的啊，这样的一个项。首先就是神给他的祝福是超过人所求所想的啊。这节的经文大家都很熟了，18章9、10、11、12啊，13啊，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啊，耶和华神应许说亚伯拉罕要得一个儿子。啊，而且得的这个儿子不是像亚伯拉罕这个根据现实环境想的啊，那个叫以实玛利啊，不是那一个。神告诉他说，啊，他要从撒拉来得一个儿子啊，然后成为这个万国万族的这样的祝福啊。那问题是从这个神和啊亚伯拉罕的这个对话中间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一件事，这个事儿很不合逻辑啊，这个事情是完全没有办法去理解的。在十一节的时候，亚伯拉罕和萨拉年纪老迈，萨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啊。十二节的时候，萨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啊。所以这个从生理的角度啊，从人的这个眼光去看这件事有没有可能啊，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啊。亚伯拉罕所求的无非就是以实玛利可以健康的长大啊，可以继承他的家业，然后使神给他的这个应许啊，透过以实玛利这一支去啊，这样的传递下去。但是我们发现神在这个地方给到他的这个赏赐，神给到他的祝福是他自己没有办法想象的啊，没有办法想象的。因为按照现实的条件，这件事根本不可能去成就的啊。萨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啊。弟兄姐妹，这里给到我们有一个啊很好的一个提醒啊，很好的提醒。你会发现当萨拉这样子说话，暗笑这样说话的时候，萨拉的信心是建立在哪里啊？萨拉的着眼点在哪里啊？我，对吧？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啊，所以想来想去都是我的现实的问题，就导致那个事儿他说了，这个可能他随便说说了啊，可能这个他讲错了，或者可能是他这个没拎清啊，大概。所以这个我很多的时候就是一个不信的一个根源啊，一个不信的根源啊。不信的人呢，往往就是看见自己的难处啊。我们知道，我们凭着信心去仰望神的人呢，我们是虽然有难处，但是在这个难处中间，我们还是仰望那位全知全能的神啊。什么时候我们跟从主，随着我们跟从主的这个年日增加的时候啊，我在主的面前，我的那个分量从心里开始越来越少啊，我越来越少，那么什么时候神才能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多的去彰显他的作为，去做成他的工作啊？这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哇，这个啊，这个看他信主这个很多年了，好像他都没有什么变化啊，他的生命都没有什么变化，他的信心也没有什么变化啊。这在这里的时候，借着撒拉他在神的面前这样一个回应，给出我们一个很美好的提醒啊，就是这个我很多的时候就是不信的根源啊，就是不信的根源。求主帮助我们都能够去啊，把我的这个分量从心中慢慢的去减少，以至于神可以显出他的作为啊。那最后的结果我们就不需要多讲，对不对？明年的这个时候啊，神就是亚伯拉罕借着撒拉啊生了以撒啊，就生了以撒。那所以神在这个地方啊，对他所眷顾的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祝福是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啊，因为这个不合常理，人本身啊也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件事情。但是神成就了。我也看到有很多弟兄姐妹分享他们的见证的时候也是啊，也是这样，就是我们人觉得这个啊没有办法去想象，可是神就是这样做了啊，就是这样去成就了。所以唯有把荣耀归给神。那么第二点呢，我们看到就是啊，他在这里去宣告他全能的啊这样的看顾和保守啊，这是在第十四节到十五节这里啊，神亲自做了宣告。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啊，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啊，这个我觉得是振聋发聩的一个宣告，给到亚伯拉罕，啊，给到撒拉，啊，是的，那位创造掌管天地万有的神，有什么事情是在他的手中难成的吗？啊，在他的手中没有办法成就，没有办法做成的吗？啊，所以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神就在这里亲自的宣告他对于亚伯拉罕这一家全能的看顾，再次向他去宣立，去宣告这件事情啊，去宣告这件事情，去接受啊，去在神的面前感恩 就好啊。所以我们不管遭遇怎样的难处，不管遭遇怎样的这个环境，我们都应该从神的这一面呢来衡量这些的事物。我们要相信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啊，是的，他有什么事是他不能成就的吗？啊，这个我们要把它想清楚了，对我们的这个信心的这个长进就大有益处。所以啊，事情成功与否，问题不在于事情的难易，乃在于神是否这样讲啊，是否神的话语是这么说的。如果神的话语是这样说的，那么出于神的话就没有一句啊不带着能力的。这是在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告诉我们的啊。那我们每一个人其实身上能够去彰显主耶稣基督，这也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啊？我们自己啊，来时路，我们回过头去回顾一下，我们也会发现哇，好奇妙啊！怎么会我就信耶稣了啊？怎么会我就成为这样一个蒙他眷顾的人啊？怎么样我就这样天天蒙他这样的祝福啊，看顾和保守，对不对？我想想这个曾经啊所犯的罪，所做的恶一样也不少啊，凭什么是我现今在这样一个蒙恩的地步里面呢？啊，那从这里来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啊，唯有那个承认自己啊，承认自己的罪，并且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他救主的人，他就在啊这样的一个蒙他眷顾的这样的一个啊生命的光景里，就在一个蒙他去眷顾、保守和祝福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中间。好，第三点我们看就是这个与他同工同行的像啊，亚伯拉罕他与神同工同行啊。首先是同行，在十六节的时候，三个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啊。亚伯拉罕还要和他们同行啊，去送他们一程啊。我们读来的时候觉得这个对吧，这个没什么吧，很自然嘛啊，出门送个客嘛。但是你要知道那个是什么地方，那个是沙漠的地方，刚才说了是中午正热的时候啊，脑袋上顶个湿毛巾那个汗都要流个不停的地方啊，大概这个时候这个出门真的是很辛苦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啊。那三人从那里起行的时候，亚伯拉罕就也与他们同行啊，还要送他们一程啊，与他们同行。那这个同行的里面也是含着一个啊，极大的爱心和信心在里头的啊。为什么这么去讲呢？就是像我们年会的时候，韩弟兄啊，他又回来分享他的工作，对吧？因为他现在是开始去到那个乡下了啊，他又带着那个弟兄的一家三口，他们信主啊，每个星期都会去和他们一起有祷告、有聚会啊。那么从前呢，你是在镇上啊，镇上呢相对比较文明啊，比较有秩序，对吧？你在那个地方可能一般还好，但是你如果是下到了那个底下那个山里那个乡村的里面，那个地方就是氏族的法则了啊，就是完全农村的那种那些的秩序了啊。那这个时候呢，你又是去带这个回民啊来信耶稣啊，那如果这件事情传出去的时候，他身边的亲戚或者是邻居可能随便的一个人都可以来报复你啊，甚至可能严重的话他要你的命啊，也难说的那种。所以当啊去年那个时候，弟兄他在讲说啊，他开始下到那个哎呀村子里的时候，就是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心里头就很放不下啊，就会很放不下，就有点那种提心吊胆的那种感觉。那么如果说他现今这样的事工能有一个人跟他作伴，能有个人跟他同行，哎呀，那我们这个心里头可能感觉就会，对吧，就会好很多，就会觉得哎，他最起码有个人这个跟他互相扶持一下，对吧？有个什么，就算是你跌了跟头了，旁边有个人拉你一下，对吧？你受伤了，有个人可以帮你这个求救，然后这样就会感觉好很多啊。所以这个与他们同行这件事情绝不是一件很寻常的事情。弟兄姐妹，在教会的很多事工，特别在宣教的事工的里面啊，那个能够凭着爱心和信心起来与他同行的，那里面那个信心的果子是啊极其的美好啊，极其的美好啊。那你要知道，很多人他是有很清楚的意向去，但是有人是因为哎，我看到这个弟兄或者是这个姐妹他的这种孤单啊，他的这个需要啊，我愿意起来去和他同行，然后去帮助他，去 送他一程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果子，极其的美好啊，极其的美好。那么亚伯拉罕在这里呢，就做了这样一个极其啊美好的见证喽啊，大中午的大热天的，对吧？这么热，然后吃吃喝喝招待完了以后，就起来和他们同行，还要再送他们一程路，对吧？还要送他们一程路啊，所以看见一个非常美好的啊这样的一个景象。然后呢，当亚伯拉罕与这个这三位一起同行的时候呢，神就决定将他接下来的工作启示给亚伯拉罕，启示给亚伯拉罕。这个启示什么事情给他呢？耶和华说：“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所以啊，耶和华神和他的使者此行是不是有一个任务的啊？有神自己的工作在这里面的啊。因着亚伯拉罕与神的这个同心和同行，于是神就将他的工作启示给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就从神领受了神在这个工作上面的他的旨意啊，他的心意。所以我们常常会说啊，我们甚少得到神的启示啊，好像老以利的日子一样，耶和华的言语稀少啊。那就有一个问题，我是否像今日的亚伯拉罕一样与那三位同心同行呢？啊，我们若是在与他同心同行的路上，我们断然不会缺乏他在我们生命里面啊，关于他的工作，关于他一切的计划的启示的啊。所以这里给到我们有很好的提醒啊，给到我们很好的提醒啊。那耶和华告诉他说：“索多玛、俄摩拉罪恶甚重，声闻于我。”那请问这件事跟亚伯拉罕有没有什么关系啊？有关系吗？啊啊，怎么有，有的没有？到底有没有？啊，对，叶大哥大概经文读得很仔细是吧？啊，那在这个索多玛的这个城里，住着一家人是谁啊？哦，罗德跟亚伯拉罕有关系吗？啊，对啊，一家人嘛，对不对？他的亲戚嘛，啊，致敬的这样的亲戚嘛。你会发现，因着他和神的这样一个同心同行的时候，他就了解到了神的计划，啊，了解到了神的计划。神说那个罪恶甚大，很显然是来审判他的，啊，是来审判他的。所以当他得着这样的啊，明白了神的这样的接下来的计划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迫切的代祷，啊，迫切的代祷，啊，这个经文我们刚刚读过了，对吧？后面大半段的经文就是亚伯拉罕舔着脸皮，在神的面前在这儿讨价还价，对不对？啊，然后几个几个的往下捡，这样行不行？啊，这样行不行？啊，或者这样你不要灭，可不可以？对不对？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啊，我们就看见他为着这个索多玛和这个俄摩拉的城呢，就恳切的代祷，啊，迫切的代祷啊，这样的一个像啊，这样的一个像。那到最后的时候，啊，他这个亚伯拉罕退到这个多少个人啊？哦，十个人啊。如果有十个义人，是不是你也可以不要灭那城，对不对？神有没有答应他？神有没有答应他？啊，有没有答应啊？没有答应吗？啊，他是神的朋友啊，现在和那个神一起同心同行的人啊，神把自己的启示，把自己的计划都和盘托出给他的人啊，神当然会听他的祷告啊，所以他的祷告就在神的工作中间有份，明白吗？啊，所以你发现我们一个很卑微啊，一个很软弱的人啊，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时候，我们竟然可以和神对着一个城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的计划有关系，有关系啊！因为你的祷告也许就改变了啊，神向着那个城的计划啊，向着那个城的计划。所以在经文中间这样看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亚伯拉罕，哇，他就非常的小心啊，反复的和神这样去讨价 还价啊。那其实在这个在耶利米书的五章一节里有记着说当日神曾经借着先知耶利米有晓谕说，若耶路撒冷的城中有一人行公义的话，他就要赦免这城啊。这个城里哪怕只有一个人是行公义的啊，是行公义的，是活在神的旨意之间的啊，哪怕只有一个，神说我都不剿灭那个地方啊。耶利米书的五章一节，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见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请注意，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啊，若有我就赦免这城。很不幸啊，后面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所以他们经历到耶和华神极其严厉的审判啊，临到他们。所以弟兄姐妹，圣经在这里啊，遥远的旧约啊，在这里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所信靠的神并非没有怜悯，并非不眷顾人啊，并非这个不以慈爱和怜悯待这些他照着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他借先知宣告说，哪怕是有一个人行公义的，他都不毁灭这城啊。那很不幸啊，历史中间过来我们看见有多少的教会已经烟消云散了，不在了，对不对啊？我们看见有多少的这个历史中间的这样教会相关的啊，这样的一些组织都没有了，都没有了啊。那回来这里的时候会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如果在那一群人中间连一个行公义的都没有的时候，神还要留他作圣，明白吗？还要他作圣。一个教会也是一样啊，啊，都要看做这么多人啊，有几个人他们是能够去凭着那个敬畏神的心啊，他们秉行公义的呢？啊，行公义的呢？啊，若然是有一个，神说我都不毁灭这城。所以你现在回过去看这个历史，看历史中间许许多多断片的这个教会的历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真的让人很唏嘘啊，很唏嘘。那就很简单，因为那个地方连一个行公义的人都没有了啊。所以求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在每个人生命里头啊，盼望你就是那个行公义的，不管在任何的时候，你是在这个地方还是在哪个地方啊，因为你在那里，所以神就不审判那城，因为你在那里，然后神就不咒诅他，神就不把他从地上抹去啊。我想那你就是那个蒙他眷顾的那一个啊，你就是那个蒙他眷顾的那一个。好，那第五个方面呢，我们去看这个蒙他眷顾者的蒙他眷顾者的使命啊。我们看一下蒙他眷顾者的使命。那刚才已经和弟兄姐妹有提到啊，蒙他眷顾者呢，他们可以得蒙神向他们啊，向他们启示啊，启示去向他们显明出来啊，把他的启示向他们显明出来啊。在十七节里的时候，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啊亚伯拉罕呢？啊，我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所以神乐意将他的心意启示给亚伯拉罕啊，神乐意把他的这个计划，把他的心意启示给亚伯拉罕啊。那问题在于今天啊，我们对于后来的教会啊，我们有没有准备好？我们有没有盼望？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啊，凭着信心的在神的面前的摆上的美好的生命见证，使我们可以承载神在我们生命里头这美好的启示呢？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透过这里来看的时候呢，就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有没有准备好去知道神的心意啊？这可能是我们每天需要面对的问题。那么，越是亲近神的人呢，他就越能分享隐藏在神心里的秘密啊。越是亲近神的人，他就能够啊去多的分享隐藏在神心里头的秘密啊。如果你有机会去到外面的一些世界啊，你有机会你去到那个天主教的一些修院啊，你进去看，你会发现它很有特色。它所有的房间都小小的，一个房间就十来个平方，里边放一个小小的床，一个小小的桌子，然后屋子里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啊。然后天主教这个修院呢，大部分时间他们是给那些的神父在这里来灵修啊，来这个 啊，来去预备来祷告，这样子他们可以把一天绝大部分的时间花在那里向神祷告，然后向去灵修亲近神这件事情上面啊。那我就常常那个时候就会在想说，如果一个人他每天能花8个小时、10个小时在那里，就是仅仅他和神在一起，他们两个人那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的连结啊，那你就不难理解说他们会从神那里领受了许许多多的供应和启示啊，他们就明白许许多多神很美好的旨意就在那个灵修中间，神就跟他们互相这样的很亲密的交流啊，这样的很亲密的交流啊。所以问题是在于啊，我们有多亲近神啊，我们有多亲近神，像亚伯拉罕这样啊，当他一看见的时候他赶紧跑去抱着他的膀子，你不能走啊，你得来坐下，然后这个我给你搞好吃的啊，我来给你洗脚啊，然后这个啊去款待他们啊，巴不得他们能够这个啊就跟我住下不要走了，对不对啊，这样的一个蛮有爱心的啊，这样的一个接待。所以越是亲近神的人呢，他就越能分享隐藏在啊神的里面的秘密啊，就能分享隐藏在神里面的秘密，这个是需要我们去明白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看到说啊，神要使这个万国都因他得福啊，万国都因他得福，他眷顾亚伯拉罕啊，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为了要使万国都因他得福啊。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现在的亚伯拉罕强大吗？啊，有没有很多的人，有没有很多的财产，有很强大的军队？现在还没有，对不对啊？地上的万国呢都要因他得福，因此这是神给到亚伯拉罕的什么应许，今天还没有发生啊，但是神的计划是这样的，神的计划是这样的啊。那包括一直到今天我们所有这些的人啊，都是因着这个起初这个始祖亚伯拉罕的这样的缘故，也可以说是因他得福啊，因为耶稣是从他的啊这样的后裔而出，对不对？所以我们都是这个因他得福。所以神起初就有对于这个蒙他眷顾者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和托付在身上，然后呢还要他教导他们遵守主道啊，还要教导他们遵守主道。在18章19节里，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啊。所以起初的时候啊，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一件事情，这圣经很少见神亲自的宣告说我眷顾他啊，这个人就是我眷顾的，对不对？然后眷顾他干什么呢？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都能遵守我的道啊，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啊。所以这就是神向他所眷顾的人啊，神向他们所托付的使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回来知道说，每一个人我们信耶稣不仅仅是说啊，我一个人信耶稣了，我得着平安了，我得着医治了啊，我得着神这个祝福，我有荣耀啊，得着我这个有力量，对不对啊？神眷顾的目的是要他可以吩咐他的众子他的眷属都遵守他的道啊，他和他的家，他身边的这些的人们，他们都应该因为啊，我这个跟从主的人，我这个蒙主眷顾的人啊，他们都可以来行神的道啊，他们都可以行在神的旨意的里面可以秉公行义啊。那他们可以秉公行义的时候会产生一个最终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就是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啊，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啊。所以经文看到这里的时候就给到我们一个很清楚啊明白的这样的一个看见啊，就给我们一个很清楚明白的看见啊。对于亚伯拉罕这样一个 啊蒙神眷顾的人啊，我们看到他在神的面前这样的啊悉心的这样的服侍，我们看到他在神的面前啊这样恳切的代祷啊，我们看见他这个啊这样很美好的和神同在的这样的画面，我觉得都应该成为我们心里所盼望所羡慕的啊。与此同时的时候，我们也更应该知道说啊，我们这个蒙他所眷顾的人呢啊，更是应着有他所托付的使命在我们身上的啊，在我们身上的。那盼望在我们的啊有气息的年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像亚伯拉罕这样成为神的眼中那个蒙他眷顾的人啊，那个蒙他眷顾的人啊，成为那个他要做什么他都不会去啊瞒着我们的那个人啊，成为那个他要啊在我们的生命中间，然后让我们可以去这个信心被复兴啊，让我们被眺望，让我们可以这个有信心有能力啊，去好好的啊去教导去吩咐身边的人，他们都去遵守神的道，秉公行义啊，最起码在我们有限的年日里，我们可以去实践一下啊，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经历中间去看见神他起初所应许这些话语的信实。好，那我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
Thank you.
荣耀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